安禄山带着随员骑乘快马一溜风到春明亭，文武百官全在这儿，杨国忠太子李亨也在。时间不大，皇上杨玉环来了，这场面也相当隆重啊！皇上给臣子送行，这也是破例的，摆下了多少桌御宴。这安禄山呢，也不知吃的是什么玩意儿，他那心早都飞了。唐玄宗还难舍难离，唠唠叨叨的说了半天，告诉安禄山，如果边庭和缓了，你再进京，为父思念你，你好好为国尽忠报效。安禄山到了此时就会说那么几句话，反来覆去唠叨不休。陛下，我心里只有陛下，只有大唐，如果您叫我说什么，我说不出来，只有把我这颗心捧出来让皇父看。唐朝就是我，我就是唐朝，我就是您的孝子贤孙。这话简直说的语无伦次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，文武百官听着这个别扭就甭提了，唯有唐玄宗听着那么爱听，最后感动的老头直掉眼泪。这时候呜刮起一阵北风来，飘着雪花。唐玄宗忽然想起件事儿，赶紧把身上的龙袍脱下来了，披在安禄山身上。孩子，别感冒，穿上点。安禄山跪倒谢恩，把龙袍还就穿上了。要不注意看，不知道谁是皇上了。杨国忠就瞅着别扭。安禄山心里说话，哎呀，我记得古代有个什么人黄袍加身呢，后来果然当了皇帝，不不，这不是险招吗？快点走，回去我就造反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啊。简短结束御宴完事，安禄山起身辞行，飞身上马，随员也上了坐骑。安禄山披着龙袍，冲着唐玄宗杨玉环就抱拳，冲百官一拱手，各位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愿各位保重，再见。策马扬鞭，他们下去了。杨国忠目送着安禄山的背影，暗自咬牙，心说小子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别看这回我打了败仗，下一回我必定加倍的报复。现在你有俩儿子在我手心里，我怕什么？你小子胆敢有越轨的行为，我先叫你这俩儿子见阎老虎。不说旁人，单说安禄山，除了长安，越过潼关，到了黄河渡口，就遇上自己人了。原来谋士严庄早就派人雁路接应，这全是安禄山的死党，就是那叶落儿。外表化妆成士农工商使船的，什么人都有，实质都是他的亲兵卫队。安禄山赶紧下马弃暗登舟，人们把他摆过黄河渡口，然后换马。这回安禄山这心呢算放下了，40里地一换马，几天的功夫就回到熊谷城。孙孝哲听说他干爹回来了， 带着合成的文武列队迎接，刹那之间炮竹声声，彩灯高挑，感动的安禄山都哭了。等孙孝哲把他干爹从马上搀扶下来，安禄山咧着大嘴，激动的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啊，扭回头来往长安冷笑一声：“杨国忠啊，杨国忠，跳梁的小丑，你奈我何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回来喽，回来了。众人高高兴兴，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安禄山接进银安宝殿。众人全到了，孙孝哲为了迎接他干爹，还举行了盛大的洗尘会。在酒席宴前，他详细的介绍了在长安的经过，手下的心服闻听，又高兴又担惊啊，频频向安禄山敬酒。很多人都表示：“大都督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干脆就干了吧！弟兄们急不可待，就等您一句话，何必再委屈下去呢？”哎，安禄山笑而不答，他认为还不能草率从事。究竟干不干，什么时候起兵，这玩意还得研究研究。这就是安禄山狡猾之处。可正在跟大伙吃酒的时候，门上人跑进来了：“报启禀大都督，咔咔，康氏夫人来了。”安禄山一听，脸上的笑意刷都没了。康氏是他原配的夫人，也就是安庆宗安庆绪的生母。这安禄山呢，跟他是二饼吃八饭，死不对眼。他这康氏还是有名的母老虎。本来安禄山这心里就有鬼，把俩儿子都扔到长安里，甭问，这回夫人找他来干仗来了。安禄山急忙把酒杯放下，去告诉他，就说我开紧急会议，无暇接待，先让他回去听信儿吧。是，门上的人转身刚要走，就听院里一阵大乱，康氏冲进来。安禄山一看，这位夫人是披头散发，穿着一只鞋，那只鞋跑丢了，谁也拦不住。等冲进大厅，一把把安禄山的袍服给抓住了。你还我儿子，还我的儿子，庆绪上哪儿去了？你把他扔到哪儿去了？安禄山一看这怎么办，成何体统？你先别哭别喊，听我解释。他被皇帝留在身旁，在京中当官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这叫骗人呐！什么当官，这是人质啊！将来你他妈想当皇上，叫我儿子去挨刀啊！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你还我儿子！横撑就一把把安禄山脸蛋子给挠了三六沟。这安禄山能下得来台吗？催你妈！他往外一推， 给康氏推了个仰八叉，搁康氏就不干，起来就跟安禄山撞头。你想这宴会也没法吃了。高尚急忙过来，把康氏夫人搀扶起来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冷静冷静，听我说。大都督也是没办法，要说都督诚心把二公子留在京城，您取了他的心了。无奈京中形势变化，错综复杂，大都督也是迫不得已哟。不过夫人你放心，二公子管保平安无事，我都安排好了，过不了几天他就能平安回来。去你妈的！高尚，你小子是个粘土匪，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你跟安禄山一个鼻子眼出气，我儿子就是被你们俩给断送的，你认为你是个好饼啊？你甭糊弄我了，我儿子是回不来了，你还我儿子！啪啪，给高尚来了好几个嘴巴。哎呦，高尚这个窝火呀，心说安禄山那么暴躁，对我也不能失礼，这当着好几百人，你说我多窝囊。众人一看怎么办，死说活劝，把康氏给拉下去了，把安禄山气了个半死，往大椅子上一靠，直哼哼。何千牛一瞅，紧锁双眉，大都督，夫人虽然有些失礼之处，不过七情也在礼中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他能不为儿子多急吗？大都督，还应当设法叫二公子平安返回，不然也真是够呛。孙孝哲众人也说，可不是吧，二公子能文善武，是大都督的左膀右臂，应当设法让他平安返回，如果留在长安，夜长梦多，恐怕性命难保。哎，我比你们想的还周到呢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康氏是急于求成啊，高尚，这事儿交给你了，你想法把庆绪接回来。算了，是，卑职遵命。刚说到这儿，又有人送信儿，康氏夫人疯了，带着金银细软，准备了一辆车，奔南而行。众人问他上哪儿去，他说上长安找他儿子去了。哎呀，糟糕，儿子没回来，再搭个老婆，这怎么办？安禄山叫高尚，孙孝哲赶紧骑快马把他撵回来，结果两个人到掌灯的时候才回来，向安禄山禀报，这夫人干脆水火不进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，非走不可，谁拦着他，他要抹脖子。高低没圈回来，安禄山一听长叹一声，算了，任他去吧，阎王叫他三更死，哪个留得到五更，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到此算结束我了。孙孝哲说，便一路之上不是那么好走的，请您给补一份文凭录影，验路派人保护才是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补一份手续让骑兵传递。是，这孙孝哲的心还不错呢， 补完了手续，叫人骑快马送去了。没这手续走不了啊！逢州过县全有卡子，没有文凭录也能放行吗？怎么能证明你是大都督的夫人呢？安下安禄山，咱们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。再说这安庆绪，那天给他爹饯行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眼瞅他爹带着随员走了。安庆绪回到府里喝闷酒，一边喝一边骂他爹，心说话，这个老天杀的，一心想当皇上，为了这件事六亲不认，把儿子都不要，我现在不能坐等其成，我得设法离开这个地方。他先找他哥哥商，他哥哥是安庆宗，在京城待了不少年了，但是这哥俩呀截然不同。这安庆宗一点也不随他爹，也不随安庆绪，文质彬彬，稳稳当当，不管什么事儿不带着急的，似乎此中城破厉害跟他一点关系没有。当安庆绪把心事向哥哥说完了，安庆宗一笑，贤弟呀，你是怕皇上把咱哥俩杀了啊？大哥，你别不紧不慢的，应当想办法咱哥俩一块逃走。算了，我是听咱爹的话，爹让我到京城当人质，我就当人质，叫我当官我就当官，我现在是听之任之啊。况且皇上对我不错，咱也不得罪谁，如果他非杀我不可，那也是老天的安排，我就听天由命了。兄弟，愿意走你走，这事儿别跟我商，我是不走得了啊。哎呦，安庆绪一看真有这种贱骨头啊，他知道大哥性情古怪，没有共同语言，跟他也商量不出个头脑来。安庆绪又回来了，等回到府里，他一看周围左右都是杨国忠的奸细，甚至哼一下哈一下都有人随时告密，尤其在住处的周围都是一些不三不四行径可疑的人。安庆绪一看呢，头发根都竖起来，哎，我现在已经被人严密的监视了，我可得留神了。有了，当天晚上府门关上，他把最心腹的人留下，觉着不可靠的人全打发走了，然后把他的好朋友叫张通给请来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张通也是突厥人，原来是安禄山抓的俘虏，刚要杀他被安庆绪赶上了，在安禄山面前求情，把这张通给饶了。为什么求情呢？就因为张通长得酷似安庆绪，俩人往一块一站分不出彼此来，安庆绪颇有眼光，因此把他留下了，作为知己，就以防万一，即使没用的话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一天给他吃两顿饭，哪能搭上点什么呢？今天果然有用了。张通来到屋里给二公子施完礼，安庆绪让他坐下，摆了几样菜两壶酒，两个人边说边谈。安庆绪口打嗨声，兄弟，哥哥很对不起你。二公子何出此言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。 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说。兄弟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。我爹得罪了杨国忠，这杨国忠对我的父子视如眼中钉、肉中之刺，必杀之而后快。如今我爹拔出腿返回雄武，他算捡了条命，可是把我留着这当人质。兄弟，你没仔细看看，在我这周围全是杨国忠的爪牙，在瞬息之间我就可能掉脑袋。为此我是坐卧不宁啊。兄弟，我打算求求你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想一个脱身之计。张聪明白怎么回事？二公子，这次我跟您到京城来，我就按着这份心，我要补报二公子的恩德。我看这样吧，因为咱俩长得非常相像，您把衣服脱了给我穿上，我的衣服您穿上，咱俩换换个怎么样？我来个冒名顶替，就装二公子，您可利用这个机会逃之夭夭。除此之外别无他策。好兄弟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我走之后把你留下，你可够危险的。杨国忠狼心狗肺，六亲不认，一旦查出来对你可太不利了，我怎忍心叫你替我担风险。你看这小子明乐意这么干，还这么说。张聪闻听眼泪掉下来，二公子您甭往下说了，既然我要报恩，我就豁出我这条命去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。再者一说，二公子文才武艺俱佳，将来能成其大事，我张通是个平庸之辈，我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，我愿意替二公子担风险。至于这具体办法，咱们俩还要详细探讨。